Emily。
提起西瓜，你会想到什么呢？
胡同。
快乐。
你的朋友呀。
夕阳。
夏天。
小时候。
火锅。
军训。
果汁。
你走时间点电影
了。西瓜知道答案是 Viva La Vida 与 Himalaya 联合制作播出的人物对谈栏目。主持人小宁将邀请在各领域有所成就的年轻人作为嘉宾，聊一聊他们对自我和生命的探索及思考，为听众呈现同样年轻却别具一格的生命状态。
因为我最纠结的一段时间是，我发现我周围的所有人都，就他们都保持一个相对否定的态度，我们没有道理来认证人类它就是一个最有最高智慧的物种，就我觉得可能是最基本的一个自我认知。所以就是我觉得每个人就是要找到，那在短暂的生命当中你就要找到你对你来说最重要的东西。我觉得不一定了，就是 go with the flow， 就是你觉得此刻是什么就是什么。
我会觉得生命就是没有意义的，它就是我刚刚说的那种生命就是一个偶然的巧合。
那如果真的是离我很近的人可能会过世什么的，那这种痛苦也是一定会发生的，就也是一定你也不希望这种事情存在的。但是退一万步讲，所谓的你这种亲人离去的痛苦也是人生体验。
今天的西瓜知道答案呢，我们请来了两位嘉宾，他们是一对 couple， 然后诗琪和刘希，然后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我觉得要不诗琪、刘希就先这样，我们就不让你们每个人自己介绍，介绍一下对方，好吧？
好呀，
诗琪你先吧，介绍一下这个刘希。
刘希他今年已经29岁了，然后是在做医疗行业的相关工作，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而且爱好非常的广泛，希望他以后继续加油。
谢谢诗琪、那我来介绍一下诗琪吧。诗琪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姑娘。哇，特别可爱，真是你们看不到视频真是太可惜了。
求生欲很强。
然后他也很有趣了，他其实才是叫真的有趣。哎呀，你们没有他们的朋友圈真是也是太可惜了。
不要再讲这些没用的东西。
好，开个玩笑啊。诗琪呢是北大学国际关系的这个高材生啊，但是他现在呢没有一份太正经的工作，以自由职业为主了。他其实诗琪就特别想探索这种生命的一些这种哲学问题啊，其实我也不是很懂，因为我是一个理工直男，但是
你不要紧张，
他给我了很多很多生活上的启发，所以和他在一起真的很快乐。
谢谢你的认可。
玩一个游戏啊，就是开始这么轻松一下，就是说我问你们一个问题，就是你们两个或者你们自己会用什么颜色来形容你们俩之间的这个关系，然后我们这样不要说出来，我从10然后数到1，然后我说然后你们俩同时说，好吧？来，先想一想，用一个颜色形容你们俩之间的这个关系。10 9 8 7 6 5 4 3 2 1，说。
黑色。
白色。
完了。
来，一个一个解释，你先说吧。
我没有什么好解释，我就想到白色，然后我在想没有别的颜色，然后没有。
为什么是白色？它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就感觉挺干净的，然后不夹杂什么欲望。我现在觉得你很有问题。
啊？
那刘希说为什么是黑色？
黑色啊，就我刚刚也想了很多颜色，就是好多颜色，但是我想过什么绿色就觉得不太对，然后也想过红色，但是
绿色是什么意思？
对，就是各种各样的颜色，但是后来觉得还是黑色比较那个，因为我跟诗琪都是非常喜欢穿黑色的衣服的人，或者有时候穿的整个一身都是黑色的，就然后其实就是和白色一样，它也很简洁了，就是很干净，我感觉很干净的颜色。虽然黑色好像听上去很阴暗或者怎么样，会有这种负面的意思，但是但我觉得我们之间这种 种 connection， 这种黑色
是
没有这种没有这种
五彩斑斓的黑吧 ？I guess
。
不，但是是这样，你说。
啊，没有，我想的那个黑色可能是那种磨砂黑。
还有质感，是这样，就是说，实际上所有的这个光打在一起就是白色，所有的颜料打在一起是黑色，所以其实黑白配也是很。
真会
圆个场。
没说是黑白双煞就可以了。
好，那咱们今天这样，咱们就是录之前咱们说好今天想聊这个就是神性，就是神灵性这些东西、
嗯、
对，然后我觉得因为是刘希说要聊这个的，你先可以讲讲为什么你觉得想聊这个话题
啊。就是我一直都比较感兴趣了，就是你比如说从小就是会有一些接触，比如说啊这边有个算命，那边有个算命的，他们又发生一些很神奇的事情，但是我其实从来没有亲眼见过，我一直就是好像他们很这种东西很有意思，但是好像离我的生活又很远。直到就是我跟世奇在一起之后，包括世奇认识了那个易石老师之后，啊，身边突然多了很多这样的人，而且那段时间我正好其实有在看一些，比如说外星人或者什么这些东西。对，我也很想知道，我们是谁啊？生命的起源是哪里？我们即将走向哪里？就是这种哲学问题。对，我也突然就在那个时间就开始感兴趣了，然后现在就看了非常多东西。说句实话，对，所以我非常希望知道。那么这些所谓的神神道道的东西，或者说是这些神学的东西，它有没有一个，会不会有一个解释，或者说他们是不是真的存在？目前我就是通过世奇认识一些人，他确实是有一些现象好像是无法解释的。对，我也很想知道这些是为什么。这也可能是因为我是一个理工科直男吧，就很想知道它背后到底是什么机制，就是产生了这些现象是什么东西，就这些东西会不会对我有影响，或者说我会不会能够也进入到这个世界一样。对，这好像，就好像这是这个世界另外一面，我就很想去看到它的一种求知欲。
对，你是学科学的嘛？你学的这二十年科学，对吧？我相信这个就是这些可能比较这个神学的，所谓我们比较玄乎的东西，可能不太符合你长期的这个思维习惯，对吧？就是你是你在比如刚接触到这些东西的时候，你是抱着什么样的这个态度和疑问？
什么样的态度和疑问啊？
对，就或者说你是什么样的感受？对，因为我猜想，因为我自己之前学科学的，我最开始我觉得这东西不符 ，not falsifiable， right？ 你不能证伪，
对
吧？
其实怎么说呢？我觉得他们很好玩啊，我不会觉得他们是这种骗子呀或者什么。这个就我也，如果是这样想的话，我也不会想去知道为什么。就我觉得他们很有意思，然后关键是有很多人他对这个东西非常的感兴趣，或者说他好像在某一些事情上就是产生了一些影响。
嗯，
我就很喜欢这个东西，就是我就是比较好奇这些东西了。
那要不世奇讲一讲吧，因为世奇我知道你过去一段时间你了解了很多这个中国传统文化，包括中医，然后包括这些所谓这个命理学等等等等，就是你是怎么开始接触这些东西的，然后过程中你心里是什么样的一个变化？
我觉得一方面可能因为我不是学理工科的吧，然后我其实对这件事情，我是一个在努力让自己是一个开放的人，所以我不会对我不了解的东西打上一个叉，所以我会觉得这个是我不了解的领域，我就要保持开放的态度。就是啊，我最开始在接触易石老师之前，肯定也是能接触到的渠道也都是媒介啊，什么一些媒体或者是这种网络上的东西，所以很大程度上也会涉及到的知识和信息也都是一些带有倾向性的，就比如说可能现在当时就很多关于中医的东西都是说中医不好怎么样，其实我就会觉得已经有这个标签了，但是我不会把它就牢牢的刻在我的脑子里，我会觉得啊，有这么多人是这么说的，那如果我现在有这个机会来了解这个事情，那我也会带着批判的视角来看看它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我也很想知道它究竟是怎么样。然后我就大概了解了一下，虽然我觉得我的这个老师可能觉得我中医方面是朽木不可雕，但是我感觉还是挺有意思。
就你在整个这个过程中内心发生最大的转变，这个转折点是在哪里？就我相信你最开始虽然是很 open minded， 但可能也抱很多疑问，因为咱们从小都是学这个所谓这个科学长大的嘛。
我觉得我记得我最纠结的一段时间是，我发现我周围的所有人都保持一个相对否定的态度，而我在接触了更多的时候，我可能有转变。当时我其实挺矛盾的，就是我会觉得，是不是我被拽进了一个不太对的地方？ 但是后来我觉得我什么时候放下了，是因为我就我不在乎这件事情，就是我会觉得这件事情不是很重要，就是我真的看到了什么，
不需要去说服别人，
对，我不需要说服别人，我觉得我看到了什么是比较重要的，就也不是自暴自弃了，就是我觉得就是时间或者是事实和真理它就是在那里，或者时间就会解释它，所以就没有关系。
或者我想每个人都有那么一个机缘点，是说可能我就相信，因为我其实怎么讲，多多少少我也相信一些命理的这个东西，但是我发现我在不相信之前呢，别人再怎么跟我讲我就不信，我说你这个东西 not falsifiable， 是不可证伪的，对吧，我觉得你这个东西怎么怎么样，那就有一刻你不知道为什么就开始信了，且这个信了之后你也没法去跟别人解释你为什么相信，因为这个就是我内心的一个体验。
哦，命理这个事情我觉得啊，你这么一说我突然想起来了，就是我感觉我一直就因为我一直没有绝对相信，没有绝对不相信，但是有一次体验还挺神奇的，但是我现在无法界定那次体验究竟是什么，因为我只是一个愚蠢无知的人类。就我觉得反正我当时是在上海，也是听了一节课，你也在，我当时坐在你旁边，
是那节就是那个刘心燕老师的大学，
对，然后我当时我真的觉得很神奇，就是当时我没有感觉，然后第二天我就觉得就感觉哪里都不对劲，就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反正就感觉有一点奇怪，就是真的我无法把它详细的解释出来，但是我真的觉得好像隐隐约约的有了一些什么感觉，然后但除了这种感觉，这种我自身的感觉以外，就是从这个意识上的理解，我觉得我真的开始觉得它有一点什么，是因为当我发现我开始在乎所谓的星座他说我下一个月的运势是什么的时候，我会认真看的时候。
但很多人会说这是一种心理暗示，刘希怎么想？
心理学上肯定是有说一些心理暗示的东西会存在，而且他们也有实验去证明过，就这种现象肯定是有的。但是有些时候吧，你不能完全拿这个东西来解释。我觉得就是我有时候我现在其实慢慢的处于一种状态，就是好像有一点相信这些东西了。他好像有时候比如说宿命论这种东西，就感觉可能是有一些道理吧，但是我不知道里面是为什么，这也是我为什么就是想知道的一些东西。
有一个什么转折点吗，让你开始从不信到相信，发生了什么吗？
其实也没太有，其实我一直都是觉得好像这个世界上是除了我们这里，我们就是指人类或者是我们常见到的东西，好像可能还是会有一些，我从来没有去否定这种可能性的，就是这种可能性，我觉得是有可能有。其实我一直都是处于一种半信将，就是
他最大的愿望就是有人资助他去探索这个世界的未解之谜。
但未解之谜有很多，哪一类未解之谜
啊？就是还是就是神学方面的东西，
终极问题，
对，或者说是甚至我也看过一些很多解释，我这个可能就扯得有点多了
啊。多说说，就是我觉得你们要多说说你们，比如看过一些，就是比如说故事、事实，就这些大家能感知到。
对对对，就比如说讲那些神学，就是比如说圣经，比如说伊斯兰教这些什么各种各样的神，你每个文化里面都有各种各样的神，那他们描述的东西有很多共性，也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那么他们对远古的时候的这种神的描述，它有可能其实它并不是真的一个神或者怎么样，它只不过是和我们人类不一样，也有可能是外星生物，也有可能是比我们更高维度或者是更高级的一种存在啊。然后我们人类一直在描述他们有可能就是真实存在，他们不是说我们是虚构出来的，只不过我们现在无法见到他们，所以我们不知道他到底对还是不对啊。就是我其实一直有抱着这样一个态度去来看待这些东西的。
那怎么能验证呢？既然就是过去都已经过去了。
这个
还是你已经放弃了验证这个？
我非常想加入这么一个团队去验证，但是因为我现在需要赚钱吃饭，所以我没有办法。
你的终极梦想。接下来我问一系列问题，你们俩把你们各自的答案告诉我。第一个问题就是，有神吗？或者说有这种 supernatural power， 就这种超自然力量吗？如果有，它是什么？如果没有，就是那，就是你是怎么想的？谁 ready 谁就先说，不着急，慢慢。
我觉得，就这个问题，我觉得就是，我觉得是有的，但是因为我觉得这个神它代表了很多，就它可能不是这种宗教意义上的神或者怎么样，就我觉得是有很大可能是有高于人类这个物种的一种物种。
它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就你为什么会相信它，或者说它能去决定什么，支配什么，或者它为什么存在一文。
我觉得首先我对这方面没有特别深的了解，而且所以我就不想去妄加揣测它，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但我会觉得我们没有道理来认证人类它就是一个最有最高智慧的物种，就我觉得可能是最基本的一个自我认知，
或者说因为谦卑，因为不可知，所以你才能有这么一个存在。
是的。
我的态度是我认为现在是没有的，就是在我的认知范围内它是没有的，因为我无法找到任何证据证明它们存在，虽然你有很多神话互相印证或怎么样，但是我没有亲眼见到的时候，你就是很难去相信这样一个东西，但是我的内心是希望它们存在的。
为什么？
因为这就因为现在我世界就是我通过网络也好什么，我总归能够感知到世界的各个角落吧，就我包括去旅游也好，我能有办法去看到一些真实存在的东西，那么它好像就局限住了啊。那其实我希望看到更多东西，我想要探索更多未知的东西。你比如说伊隆马斯克，他去探索火星，他想去拿核弹去炸那个火星，把火星造成一个人类可以居住的，我觉得这种事情就很酷，就是因为你现在没有办法去火星，对，所以我就很希望神他能够存在，就是能够让一些新的事物能够加入到生活当中。那么
你会觉得世界太无聊了吗？
就是它是有限的有趣，它可以更有趣嘛，对吧？所以我是会有这种态度了。
但你觉得这个，就比如说你有一天找到了所谓这个神，你觉得这个东西可以被科学解释吗？
这个就是科学的一个新的发展。其实如果你能找到这个神，你能去证明它的话，因为我如果去证明神存在，那用的方法也肯定是科学的方法，因为我是一个我学的所有的方法我都是顺就是科学体系下的，其他体系下的东西我都没学过。
那但有可能科学不能解释所有东西吗？
当就是科学它本质是这样的，它就是认为世界万物都是由物质组成的，对吧？那么你所有的东西它一定是能够归结到一个最基本的单元，你比如说夸克，你比如说希格斯粒子这种东西，那它就是能够有办法去解释。那么如果有一天你能去解释神，那科学也能衍生出一套理论能够来证明它的，然后它会把这种东西解释的方法会变成科学的一部分。
很多人说神是能量。
对，因为能量你摸不到看不着。
我讲讲我对神的理解，因为我经常思考这个问题。你们知道我不是，就是我不信任何宗教嘛。那我在美国，我经常今天去那教堂看，明天去这教堂看，我觉得很有意思，很好玩。为啥大家都信呢？大家知道美国人他一年会拿出收入的十分之一捐教会，那很多钱的。
对
吧？看他这个就 pray， 然后唱那些圣歌都特别投入。我后来知道，就是我对我自己的神有一个，就是我自己的这个定义哈，就是我觉得，就是如果去描述这个画面哈，就好像这个全世界是一个大的圆盘。然后这个圆盘的边缘呢，它会有各种各样不同形状的边缘，有的边缘的形状是比如说一个圆形的，边缘的形状是三角形的，边缘形状是这个正方形，就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个边缘的一个形状。就我想说什么，就是我觉得我们是神的一种表达形式，每个人的表达形式是不一样的，所以每个人在这个宇宙在这个世界中的位置也是不一样，但是我们其实又是一个相连的同样的个体。是你知道庄子不是说磅礴万物以为一嘛，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 that's why we are all connected， that's why 就是我能感受到你，但同时我也能感受到这个桌子，其实我觉得万物都是一体的。所以对我来说好像这个，其实我后来当然我了解也不深，但这个好像有点像就基督教里面讲那个圣灵，就 Holy Spirit。 对，然后我是但我其实想这套东西是在我知道 Holy Spirit 之前，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我对神的一个理解和定义。
我完全能够理解。那其实我你说的我完全都同意啊，但我刚才其实在想的就是为什么我们在相信这么多东西之后没有去选择信一个宗教，或者选择去做一些什么宗教类的行为，而是我觉得因为我很早之前就在考虑说人为什么要信宗教，人是不是因为他就我觉得很多人都会觉得是因为他觉得他内心不够强大，就是他需要有一个精神寄托还是怎么样。但这件事情它是一个中性的事情，它不是有不好也不坏，但是我就觉得可能对于大部分就是没有在宗教这种教育的国家长大，就是中国人可能会觉得就是自己比较重要吧，就可能会把更多的关注放在自己身上，而不是去考虑我和神的关系，就可能宗教里有一种是臣服嘛。
但其实可能在咱们的文化里面，臣服是像自然臣服，天人合一，
嗯，
是就是道家的这个思想。
嗯
嗯，我问第二个问题，什么是生命，什么是死亡，有前世今生吗？
那你让他回答这个问题
啊。
你是学学生物的还是学，
学电子设备吧，
电子设备，
医疗设备，
你们都是北大的。
嗯
嗯，
对对对，我本科不是北大的。
嗯，
对。嗯，生命是什么呀？哎，就是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我从一种很物质的角度来说，就是其实我知道大圣灵的那一套理论啊，其实我有时候觉得这一套理论好像也是非常 OK 的，因为有很多事情好像也能佐证这样这个大圣灵的存在。但是我从我现在学的一些东西的角度而言，我并不认为就是这个是能够，这个是一个答案，就是说我会觉得生命这个东西它是一种偶然，一种巧合，就是说你宇宙这么大，然后突然在地球上产生了这个适宜就是碳基生物生存的这样一个环境，然后有了我们这个生命，然后慢慢发展成为人。那么人之所以和动物还有普通动物和植物之间的区别，就是有重大区别，是因为人的智商更高一点，然后他在某一个阶段他学会了使用工具，我们书上都是这么教的，对吧？对，他好像就好像人和普通东西的区别。那么如果只是看动物这个生命，因为动物都有脑子嘛，所谓的脑子或者说它有一些神经系统，它好像有一些智力，它能够比如说我们家的猫，它就会听到那个声音，它就会跑过去吃东西一样啊，它是有脑子的。然后脑子呢，它里面有各种神经元，然后神经元之间有那种轴突啊树突啊，这连互相连接起来。然后它本质上来说呢，它只是很多的电刺激，就是说它肯定生物就是高中生物肯定学过，就是很多电流流过，然后它每个神经元长得大小不一样之后，它实际上很像我们现在 AI 里面的人那个神经网络，每个神经元的权重不一样之后，然后它慢慢就学会了提取一些特征，然后去做一件事情一样，它好像形成了一点自己的逻辑一样。那么人，我就会觉得人就是你的神经元足够多之后，你产生了各种奇怪的神经元的结构也好，连接也好，然后再加上一些外界的各种各样的刺激，就是说你比如说光、声音，当然语言是另外得另外讨论，就是这些东西造成你的脑子里面它各种各样的电流流过去之后，它就会产生一些好像思维一样的东西。然后我就觉得人好像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东西，只不过它这种精密的巧合，就是这个因为人太精密了，就很奇怪，和世界万物很不一样，在这种精密巧合让你好像产生了思维，产生了意识，然后就你这个所谓的生命就好像很高级啊，就我会觉得生命是这样。但是我这一套说完，其实它本身里面也是漏洞百出，有各种各样的逻辑问题。
做科学的你在不停的去 review 你自己这个是不是，
对对，是有问题的。但是这是我对于就是生命的理解，我会觉得它是一种巧合，但是我更希望它不是一种巧合。
你很矛盾呀，就是
对，我很矛盾，就是因为我觉得我现在我自己想出来这种解释，它能够从一定程度上去自洽，但是我又觉得不够完美，它好像又不对，然后我就会希望可能有一种更好的解释出现，那它可以是神，或者是可以都可以，我对于所有答案都接受，它只要是对的，让我知道到底为什么，我就 OK 了。
我下一个问题会问你，但我一会儿先会 go back to 世界。我下一个问题要问你，就是说，什么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解释，你还觉得他你 OK， 你能接受？我先问世奇，你先回答刚刚那个问题：生命是什么，死亡什么，或者你相信有前世今生吗？
我觉得，就是我觉得我在关于这个观点，在过去的23.5年里，就是发生了很多转变。然后我觉得我之前我就会觉得生命是无意义的，就是我从比如说高中的时候，我就彻底接纳了生命，所谓生命是无意义的这个概念，因为我觉得就是它是因为生命是你找不出来一个真正有意义的东西，它其实所有的意义都是人类赋予给它的，就是我们自己给自己的存在找一定的理由，我们为什么而存在，但实际上它就是没有意义的。而且但是我跟刘希有很大的差别，就是刘希他很 care 人类的集体进程这件事情，就比如说他很喜欢这种科学什么，他觉得他研究这些东西，他就算可能有微小的贡献或者没有贡献，他也是在为整个人类达到一个更高的境界的一个这种小小的螺丝，他就觉得很了不起。但我可能就没有这么高的境界，就我会觉得就是一切都是机缘巧合吧， 就是来都来了，是不是？之前我看了一篇文章，还就是像一本书啊，就你也肯定，我看到你朋友圈发了，就是说写给孩子的一封信，还不是什么呢？
给未出生孩子的一封信，法拉奇。
对，但是我看那本书，其实我其实影响还挺大，我会觉得确实生命是要比虚无要好的。我觉得这句话特别击中我，所以我就会觉得，对，来都来了，对不对？所以就是，我觉得每个人就是要找到，那在短暂的生命当中，你就要找到你对你来说最重要的东西。嗯，那你就是找到
这
件事情。这
个东西是注定的吗？
啊，我觉得不一定了，就是 go with the flow，
嗯，
就是你觉得此刻是什么就是什么。我觉得没有必要，就是我一定要去树立一个什么，或者我一定要和社会的这种认知相同。如果不相，也不是说我一定要树立一个特别小众，一定要和大家都不一样，觉得我特别了不起。就我觉得这都无所谓。嗯，
你相信有人说就是每个人都有使命，或有人说可能有些人带着使命来，有些人并没有。
啊，我觉得这不重要。就是我觉得刚才你们问的这些问题，我觉得我现在的状态就是在，就我不太在乎这些问题。就我觉得我对我来说，现在生命可能比较重要的就是做自己我觉得对的事情。
嗯，但这个对是哪来的呢？你是头脑告诉你对，什么叫对？
啊，那就比如说，我觉得，就之前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刘希他问我，如果有机会你会成为第一批上火星的人，你会不会去？就我直接就说了我不会去，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其实是，就是和爱有关的东西，就是我很在乎的是，就是我的家人，然后就是我的朋友什么的，就因为我觉得这是件特别了不起的事情，就是真的是这种连接让我感觉到，就是这些 moment 会让你觉得就是你的存在是与众不同的，就是很有意义的，所以就是我找到了我自己的这件事情，包括我养了这只小猫，这两只小猫，我就觉得每天早上和他们一起起来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幸福。就我觉得我不需要在事业上有多么成功，就是跟我爸妈一起每天就是说一些很白痴的话，我就觉得很幸福。就我觉得这些就够了。所以我就，那生命到底是什么呢？就我觉得这件事情就不重要了。就当我觉得生命已经没有意义了之后，我又找到了一个我觉得有了这个就够了的事情之后，就已经不再想其他的东西。
你赋予它一个意义。
嗯，
我记得之前读那本书，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读过，就是那个 Viktor Frankl 活出，
嗯，
就是 Man's Search for Meaning， 中文叫活出生命的意义。Viktor Frankl 他是一个犹太人，然后当年他在这大屠杀集中营里面，然后他也是一个心理学家，那当然他在那儿也非常的这个痛苦，很 suffer， 但他就看，哎，怎么有些人这个，对吧，就身体很羸弱但就能活到最后，怎么有些人身体很强壮早早就选择自杀，就到底是什么让那些人真的活了下来，又是什么让那些人选择放弃结束自己的生命。那他就发现，那些能为痛苦赋予意义的人，那些能为自己生命赋予意义的人，这意义有可能是上帝，有可能是比如说就是那个我到现在我都不知道他是死是活的妻子，有可能只是我只是想写一本书，这些人能活下来。所以其实我后来就意识到，我觉得我们这代人其实有个课题，这课题就是你怎么去给自己的生命赋予意义。因为就上一代人，就当然上一代人里面也有不同的这个阶层不同情况，但大部分人他这个吃饱穿暖，对吧，就赚到钱，然后这其实是一个他人生比较大的主题和意义。所以这是为什么我想可能上一代人到了可能就五十多岁中年危机的时候，发现他真的都获得了之后，发现说，哎，那我到底想要什么。但咱们这代人上来就基本上吃饱穿暖都能解决，对吧，也不缺这个。那我们就问到底意义是什么，到底我是谁，我有什么独特的价值，就是我为什么要活在这个世界上。那这个东西爸妈可能很难教给你，这个东西可能学校也不会教给你，这个东西社会也不会教给你，那我们怎么去寻找这个问题。我觉得其实是一个挺，就我觉得很多时候我去看很多这个身边有朋友抑郁啊什么，他其实也在不停的问这个问题，我到底为什么活着。
对，然后我其实觉得啊，刚才讲到我觉得还挺有共鸣的。嗯，然后我就觉得意义这件事情，就我觉得你刚刚说的在给自己赋予意义的这件事情，它是一个中性的事情。就我个人会觉得因为我很长时间觉得生命没有意义，就我不会觉得那一段的自己比现在自己要没有那么好，就是我就会觉得如果一个人他就是觉得自己生命没有意义，我也觉得是完全 OK 的，就是不是代表一个人他一定要找到自己意义，就是觉得就是真的是完全 open， 就是但我也会担心我这么想会不会逐渐滑落一个陷阱，就是陷入这种无意义的陷阱里面。
Nihilist 虚无主义者。
对，但是所以就也是在找一个平衡嘛。
嗯，那就回到你就刚刚聊到一个问题，说到什么程度你就相信了，因为你永远可以，科学精神就是怀疑。
其实我也不知道。
嗯，
因为当就是可能，就可能一个很不那么完美的理论，它解释出来了，那我也就信了。但是它实际上也有可能并不是最对的答案，因为你像很多年前搞物理，它牛顿就已经他解决了所有万物的问题了，后来突然出现了爱因斯坦，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东西，然后来推翻了你这种经典物理学的一些框架。那个时候，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牛顿的那一套力学已经够用了，对他们来说，这好像已经照到了世界本源了，他们全都接受了。如果我是那个时候人，可能因为我没有牛顿那么聪明，我没有爱因斯坦那么厉害，所以我可能就觉得啊，这个就帮我解释了。但是，就是这个可能需要看，看我是什么时候知道，或者说是他这个解释是怎么样，其实我也不知道是怎样的，因为我不知道什么是对的。
有没有可能一种情况是，就是因为科学大部分东西你讲这个现实事实还都是你可以去测量可以去观察的东西，但是神灵性它是一个很个人体验式，它是一个非常主观的东西，它可能永远都没有办法去被科学所谓证明，因为可能它就不是一个体系。
他之前给设计了几个小实验，
想一想
就他比如说就看前世这件事情，他就想找10个人完全不同的人给他看前世，如果这10个人比如说有7个说的8、9都不离世，他就决定相信神的存在
啊。对，就是对这个太完美了，就如果有这样的实验我能够做成功，那我绝对信了，并且我会为之努力去、去做更多的事情。
哎，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哈，就假使比如说我们讲不管是紫微斗数也好，讲这个星盘也好，它可能内部有它的一套逻辑，对吧，它有它这个排盘的方法，有没有可能就是跟这个逻辑看到东西就是一样，
确实是因为师奇给我看了好多东西是，
那你信不信呢？
我还是不太信。
那我再举一个例子，比如说紫微斗数星盘，然后这个什么什么八字，这一圈大家都一样。
就是、全球各地的这种封建迷信，
主要是我测过一些嘛，就是里面确实有一些不太准，然后有一些很对的东西，它又是很宽泛的东西，就是说
但是有一些
确实很准，就是。你知道吗，这就让我最近就更加的相信这些东西就是我也会产生一些好奇啊。而且师奇他不光是看我们两个人之间，他看了好多人都确实有些很指向性很明确的东西，他说的也对，当然也有错的地方。
那回到刚刚这问题，就是说师奇说了他生命的意义，那你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呢？
我生命的意义啊，这是一个好问题。
那你生命的意义是
你帮他打了个圆场
没有
我可以先说你，我说你可以想一想这问题。其实我思考了很久，是其实直到我做这件事，就所谓 Viva 对吧，让我们画出生命，其实就是问人们，就你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我之前没有思考这个问题，直到我开始有了 Viva 这个事儿。那有了 Viva 这个事儿之后，我也花了很长很长时间去找这个答案，但是我有一刻我发现哈，就我2018年1月份开始做 Viva， 4月份的时候那时候我抑郁了，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因为工作生活各种各样的这个问题出现，然后那时候甚至有 suicidal thoughts， 觉得我死了更轻松，但是我那刻就发现，就是我觉得我还在活着，就我觉得好像我做的这么一件事儿哈，这个事儿就是让人们划出生命，给人们传递了一些温暖，点亮了一些东西。这个事儿如果没有我，或者我不去做呢，这个事儿可能就不会在这个世界上出现，或者这个事儿可能要晚出现几十年，可能就没有那么多人因此而受到了温暖和感动。哎，我突然发现我好像有用了，就我有一个在这个宇宙中独一无二的价值和位置站在那，我觉得我是很牢牢的站在这个地上，因为我有这么一个自己的位置，所以那一刻我觉得哦，好像这个东西它是我人生的意义。但是后来我就是做了很久嘛这个事情，就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一个东西，就是说相信它对抗的是不相信，对吧，你说相信，但你相信没法对抗无意义。因为我突然发现就所谓这个意义这个东西，就是咱们刚才 exactly 咱们说它是你赋予的，你说赋予 A 还是赋予 B 还是赋予 C， 这是个特别随机的东西，而且这个东西全看你信不信，对，你这一刻信了，你这个你就赋予这个意义，你就信，你就向前冲，你下一刻你突然不信了，一点办法都没有。为什么？因为我抑郁过。抑郁是什么？抑郁就是你发现这东西没有，世界上没有任何意义，你觉得这个活着干嘛，对吧，你发现这个东西，你本来那么热爱生活，热爱花，然后热爱就向人们传递生命的价值，突然一刻你就不热爱了。那不热爱可能就是因为身体激素不行，但你就是不热爱，你就找不到那个感觉了，你就不相信了。所以这东西就跟你路边捡一块石子一样，是个特别偶然的东西。所以那一刻我意识到，相信是很难对抗无意义的。但是， 我觉得人生得有点盲信的精神，因为我们永远可以怀疑。我觉得在这个时代，怀疑要比相信简单的多得多得多。你只要怀疑就好了，你只要说不就可以，只要你不迷信，我们学了这么多这个科学的思考体系 critical thinking 批判性思维，但相信很难。对，所以我觉得，我现在说我相信人生也有，我相信，我觉得可能更多是从一个它会让我觉得更幸福。为什么？因为我觉得人生嘛，就是一睁眼一闭眼就几十年的这个时间，就我觉得我可能，就有些人他真想探求那个真理，就是我呢也想探求真理，但可能我觉得就是这一世和幸福一点，我觉得会比较重要。然后我目前的人生体验是，不是盲，就是不是所有的人都盲信哈，但是盲信那么一点点关于人生意义的这个东西，或者盲信，就尼采讲过一个概念哈，叫 amor fati。amor fati 是什么？你应该知道。
嗯，
讲说就是说你要热爱命运给你一切安排，不管这个安排是好还是坏。他其实在讲一个我觉得核心的东西，就是你当下可能有很多苦难，你都不知道为什么要接受这个苦难，太痛苦了，为什么要让我这么痛苦，但你得相信命运这个安排是有道理，你得相信其实总有一天这个苦难其实是可以开花结果的。嗯，我说完了，该你了。
嗯，就是我明显感觉就是我的思维方式和你们真的太不一样了。对，我其实我刚刚之所以犹豫，是因为我刚刚其实有脱口而出，我想说生命是没有意义的，但是我觉得这样太悲观太消极了。
不，但你要表达你真正想表达的。
嗯，啊，对，就是其实我会觉得生命就是没有意义的，它就是我刚刚说的那种生命就是一个偶然的巧合啊，它就是突然出现了这种世界上的东西，就是在地球上出现这么一种人，然后有了自己的思维，有自己意识，就好像我们要有点意义一样。但实际上这都是巧合，你即使消亡了，你消失了，其实并不会改变这个宇宙什么东西，因为人类也不会对这个宇宙做什么。
其实我觉得咱们的区别在于，就是我们这个思考的时间维度、空间维度是不一样的。它其实从宇宙、人类去看，咱们是从我们的个体，然后自我，不是感受的女孩嘛，可能就比较这个 emotion 的比较细心。
对对对，就所以有时候还真是挺不一样的。对，但是我又很享受生活，就是我觉得我是一个不会抑郁的人，就真的很奇怪，我虽然觉得。不，就我真的觉得生命是没有意义的，它就是巧合啊。然后，但是我又很享受生活。
其实这个有点像之前那个谁说的一句话，说这个真正的英雄主义是看透了生命所有的这个无意义、黑暗之后，
哎、
你依然热爱生活。
嗯、
对，因为你可以选择不热爱，你都看透了，你知道这都是没有意义。
对，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我觉得还是多巴胺。就是多巴胺又是一个物质，它又是一个没有意义，就是自我催眠、自我高兴的一种东西。但是这个多巴胺确实让我感到了快乐，我这个人就很开心。我在生活当中，我能遇到很多人，我能遇到世奇这样的好朋友。我真的就是我遇到世奇，我天天就想跟他待在一起，我就觉得很快乐。
好
啊，就是这种很奇怪的一些感觉。比如说我去搞科研，我去做出来一些东西之后，我觉得哇，好爽
啊。哎，那我要问你一个问题啊，就是所谓这个灵性前世今生里面有这么一个理论，就是说你比如说你今生你看到一个你还是一个婴儿，你看到一个苹果，看到一个梨，对吧？你这个你也没有任何这个其他的体验，因为你才刚出生，但是他就会 prefer 就更喜欢这个苹果 rather than 梨，那他就会说因为你前世跟苹果有一定的因缘，所以你这个留在你的灵魂里面了。
哎，其实这就涉及到另外一套逻辑思维了，就是也是我一直想知道，就是伊隆马斯克也说的，就因为哎，这些理论都是世界上就陈道上，对对对，他就认为整个世界是数字化的嘛，因为人太过于精密了，就是你的 DNA 太精密了，这些东西就不像是大自然形成的，就好像你是被设计好的，你是一个在牢笼里面就是被实验的生物，然后你的 DNA 里面，其实我觉得我们人类对于 DNA 对于脑和这种了解是非常少的，目前真的说是非常少，所以你的 DNA 里面到底藏了什么东西你并不知道。那么所谓的那比如说有你剩下你就喜欢这个梨，它到底是随机的还是不随机的，还是说其实你 DNA 里面早就写好了，因为你只是一个实验生物，你只是可能一段代码生成出来的东西，你的高兴也好，你的就是你的性格或者怎么样，你都是被设计好的。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这就是另外一套理论可以来解释了，就是你好像
基因，
对，基因或者是就是你的命运是已经被写定了的，就也有可能说我把你 DNA 设计成这样，你这个人就是这样的，那这个世界是混乱的，那我不同的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 DNA 的也好就是编程的这种设定也好，你整个大杂烩放在一起，然后整个人类社会人家就在观察你这个地球上人类会怎么发展啊，那这也是一种形式啊。那么就是说这个就是太发散了，这个就是为了想就是我给你刚刚问的那个东西的那个答案，就是说他可能更 prefer 这个理或者怎么样。他不是说 它也有可能是一种集体意识或怎么样，就是但我会更倾向于一个理论，就是说人是被设计好的，啊，他就
被谁设计好的呢？
神啊，他就是我们的神。就比如说我们现在，我们其实已经马上就可以在电脑里面模拟整个虚拟世界了，然后里面现在已经有那种 AI 的那种虚拟的人，他可以在里面相互交流了，只不过现在很蠢而已。但总有一天他们会越来越聪明，越来越聪明，他们会形成自己的思维逻辑，他们可以互相交流。他对于他们来说，那就是他们的世界，那么我们就是他们的神。就我所谓的我们现在上面的那个神，他可能也只是像我们人类一样，他只不过设计出了一个牢笼而已啊。那么这只不过一环套一环，当然这有可能就是没有尽头的，或者是最底层那个圈里面那个人设计的最外面那个人，这就不知道啊。这个就有可能涉及到更高的维度，我们人类无法理解。
科幻小说了
啊，对，这个就很多种奇怪解释嘛。因为你越往玄幻去说，你越是不能理解，你越是不能理解，你就觉得他好像有点对，就是那个时候你就已经脑子混乱，你就不知道该怎么办。就是现在我的状态就是这样的，就是他有很多种可能，
就他心里还是想相信。
对，就是我虽然说他是一个神，但是他被我解释成了一个他能够被解释的东西了，啊，当然这一套理论我又无法验证，因为你在机器里面你是无法探索到这个边界。其实现在很多科学家，包括就是很多就搞科学人嘛，就他们就是在寻找这种边界，他们希望就是找到哪怕世界最简单的，就很多物理学家希望用一条公式来解释整个世界，或者数学家
theory of everything，
对，他们就是想这样找到这个东西，但虽然目前还没找到，或者说他找到这个东西，然后相当于突破那个边界，他找到了外面那个人神，他跟他沟通上了，然后解释我们到底是为什么存在于这个世界，我们 for what， 我们或者是之类的吧，就是想要知道为什么。
问你一个问题，就从你出生到现在，你人生所有回忆里面、记忆里面，你觉得你离所谓这个神 God 最近的一个时刻、一个 moment 是什么？可以想一想。
你先说吧。
没有
啊，那我说吧。就我一个是我刚才说过的那个，就是上完刘先生老师课的第二个，就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感觉，但我觉得就是我从来没有过的一种感觉。
你能描述一下那个感受吗？
就仿佛天灵盖被撬开了一样的感觉。
开窍了吗？这就是
那种顿悟。
我没有明白什么，我觉得，就我没有明白什么，就是多于刘老师当时讲的东西的以外的东西，就但是我就是觉得我好像有什么不就是被外星人入侵了的感觉。
你的入侵了之后是怎么样？是你感觉上？
我当时感觉自己很脆弱，就我当时那天就是异常的很脆弱，情绪很低落，然后就。会经常哭，如果你说的是肉体上的感觉的话，就是有这些感觉，但是也逐渐的就好了，就我会觉得。
但你生活有什么改变吗？那时候
没有，那就没有什么改变，就我逐渐也是有就我也有朋友帮助我说他最开始有这样的感觉，但我不知道是不是一样的感觉啊。他说但是你就要逐渐接受这件事情，就是你不管你有没有被这种所谓的外星人入侵，你还是你自己，就你要逐渐接受，把它当做一段 experience， 然后就过去。然后我后来逐渐也就过去了，就然后除此之外，我觉得也不算接近神吧，就是可能，就我觉得想分享一个很有意思的小故事。就我大概从高一高二的时候，我有一次是在。我们当时高中下面的一个下面的一个商场里面在做一个扶梯，然后我当时在做扶梯的时候，我就看着前面的那个广告牌，然后我就默默告诉自己，我说就是要多注意一些 moment， 就是在以后活着的这么多年，可能你的这个肉体会出现在世界的很多地方，发生很多事情，然后你就要多。有的时候要多停下来，然后想一想你现在在哪里，然后你曾经在过哪里，然后我觉得很神奇。然后就可能就第二天的时候我又在做什么，或者我在考试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了那个时间，然后我一抬头我就能想到我当时在那个电梯上看到的那个场景。然后我觉得从那一天开始之后的无数次，
好像神给了你一个旨意。
我就不莫名其妙，反正就我无数次我都能回想起可能上之前的五个或之前的十个，我有多少个 moment 我停下来，我能就是 就是就暂停时间的感觉，来看一看我现在自己在哪里的那种，就我觉得还挺有意思，
就好像你能跳脱出来一样。
对，就是也没有一定要跳脱吧，就可能也是自己审视自己，就是你看看你现在在哪里呀，就这种感觉，就是然后把这些 moment 串起来，就是有地图上无数个小点点的，无数个自己在做在时间线上做了什么什么事情，就还挺有意思的。
我讲两个 moment， 这两个 moment 其实很相像，我总是在这两个 moment 就这种 moment 里面感受到神。就是最近的一个 moment 就是3个月前十一月份的时候，我当时在贵州还玩，后来去的那个 exactly 应该是在那个桂林，对，在阳朔玩了很多地方，我都不喜欢，因为人特别多，就是旅游城市嘛。然后但他们说有个叫石头村的地方，然后那石头村呢是当年那个苗族呀，然后他们就是就相当于这个有一个这个就是有一个分支，然后为了逃避战乱就跑到一个深山里面去，然后在里面就繁衍下来就上千年，然后但他们就用山里面的各种各样的那种石头就搭这个房子啊啥的，就那里面的这个建筑都特别可爱，就是都用石头，就叫石头城。然后那个地儿呢还没被开发，然后所以就去那你还要转好几辆车，然后到那你也到不了景区，还要打一个黑摩的才能把你送进去。然后那黑摩的就把我送到那了，我就跟那黑摩的师傅我说你就陪我上里面走走吧，我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走，就走到很深山里面，就突然有一下我回头，那是一个山谷然后有很多树在对面，就有那么一刻我到现在记得那个 moment， 就是风很轻，然后那个树呢有些树叶在往下飘，但它不是直着飘下来，它是斜着飘得特别慢，就好像时间变成了慢动作一样，然后那个风就慢慢的飘，然后那个叶子也慢慢在就是上面去盘旋，就有那么一刻我觉得我心停了，就 my heart stopped for it，没有任何思考，然后也没有任何感受，就一下子你觉得你心情就是那么优美的一种感受，就那一刻我觉得我很自相似的一个场景。我2019年5月份在日本的时候，然后当时在青井泽，我不知道你们有去过，对，特别很清新的这么一个城市，你知道里面有个高原教堂，那个山上到那个山，在那个半山腰的地方呢有一个湖，然后那个湖旁边有一个沿着湖的一个露天的咖啡馆，你记得吗？然后对面也是有树，我就坐在那个露天的咖啡馆那个边上，就一边喝着咖啡一边看着对面，也就是有那么一刻风吹过，然后就吹过那些树，然后各种各样的叶子，但是你看到那个叶子被吹过的时候，它就好像那个叶子在跳舞一样，就特别有韵律，就那刻我心也停了，就好像这两个梦我不知道为什么无法解释，然后也不是说到底有多美或怎么样，但我觉得那两刻我离神最近，就那种感觉。对，我经常在想，我觉得我跟树好像有一些就是渊源，对，因为我之前跟你讲过，我去年前年我在非洲旅行的时候看很多动物，这个那个，但那些都不是最打动我。什么最打动我？就是每次那个吉普车一开过这个大草原，可能不是因为你视野很宽广嘛，你视野整个视野面前什么都没有，就一棵树。然后过站台就一棵树，但每棵树那么不一样，就有的树它是这样的，有的树那种张牙舞爪的，因为我们从小是在城市长大的，城市树啥呀，城市树都修剪好的，就一棵一棵一棵排在这儿，那其实非常就是很统一的那种感觉，但是非洲草原上树不是，它是那么有生命力，那么有活力，就我看到我眼泪唰一下流下来了。对，所以我觉得可能每个不同的人，就所以我觉得我们讲到神仙就好像是你跟不同的事物产生一种联系，有的人可能喜欢树，有的人喜欢石头，有的人喜欢猫，我觉得可能当你跟这个事物建立很深刻的联系的那一刻，好像你感受到了神。
嗯，
你呢？
但是我不知道，我其实就你的那个经历我有时候也会有，就是我比如说去雪山或者我之前去西藏看到一些景的时候，我也觉得很震撼，我整个人也陷进去一样，但是我会觉得这个是，如果说这是离神变接近的这样一个场景，我就不会觉得是那样，就是
可能神对你来说是不是一个很宏大的东西，
对，或者说它是很高级的东西，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感觉所以刚刚你问我，我就真的是想不出来，就我好像没有离神很近。如果我有一天有一些超能力或者是什么，就是我无法解释的这种能力出现，我会觉得很近吗？
我觉得他觉得离神最近的是他，当他知道有人被三个算前世的人的时候，有都差不多，他觉得离神最近。
对，
死亡是什么？你们怎么理解死亡？你们有亲人很近的亲人去世过吗？
不是亲人，有朋友。对，就是离得挺近的。 有两个朋友，对，哎呀，一个是他也认识的，就是啊，两个你都认识，
嗯，
对，一个是我们滑雪队的姑娘，那天我跟她一起滑雪，然后她撞树上了，对，去世了，
当下，
对，就特别快，嗯，然后还有一个是一个怎么说呢，家里朋友的小孩，但是他也一直在北京创业，他做得很成功。对，然后他呢就跟他女朋友去夏威夷玩，然后就冲浪，然后冲浪就溺水了。
嗯，
对，就是这个事情也特别的神奇，就是我那会儿在上班了嘛，然后我一直听歌写代码，我突然听到一首歌叫用什么把你留住，这首歌，然后我就听，因为我一直在听歌，我一般是不会去管网易音乐在放什么的，我突然听到那首歌，我停下来了，我工作又不错，我就停下来，我那个下午就一直在听这首歌，我听了非常久，然后突然晚上就是我妈就跟我打电话说这小伙子去世了，
嗯，
就这时候两三年前还给我们两个发短信呢，说啊等他回来了让我们找我们滑雪什么什么的，那突然就没了，就对，就是死亡其实离我非常近过，嗯。
你觉得死亡之后会去哪里？还是就结束了？
我会认为它就结束了，但是我希望它不会结束。对，我会非常希望它不会结束。
嗯，
对，
嗯
嗯，对啊，就是，所以我其实特别希望神的存在，我特别希望大圣灵的理论是对的，就是说所有人。
你现在要做这件事很容易，你就去找十个算命的不就行了吗？
但是
他最后就给你一个问题，就给你个结论，就是要么信要么不信。
嗯，
为什么不去做？
我希望通过一些更我能理解的手段去探究这些事情。其实我那个什么叫台湾的那个台湾大学那个校长叫什么忘了，哎呀一下想不起名字了，他是那个台积电就是最早搞芯片搞那些东西，他就是得诺奖级别那种人，他的成就很高很高，他后来就去搞神学了，他就去研究这些东西，他也希望通过科学手段去，我特别想跟这种人一起去弄，但是你说如果让我去专门找一个算命的，找这个可能就
你还不够，
嗯，对，
就你还是需要从一个科学体系出来的人，
对，就是我能够跟他交流清楚，就是我跟他的想法底层逻辑是一样的，
嗯，
因为搞神学就可能还是跟我们思考跟我的思考方式不太一样吧，嗯，就可能很难去理解这些东西，可能会浪费时间了，
嗯，
就我现在的首要任务是赚钱嗯，这就是生命的意义
很重要，
对
吧，就是这是什么，那怎么说，这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对对
对
对，
诗琪，就是死亡，死了会去哪，有什么跟死亡比较接近的经历？
我觉得我们这个访谈要聊不下去了我觉得无所谓
就不重要，
我觉得不重要，
嗯，
以后事情以后再说呗，没了就没了，
所以对你来说当下最重要，
因为我觉得想
有什么重要吗，因为你总要做选择，
就是你现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觉得就这个比较重要，
嗯，
就是你又怎么能猜到你死了之后不好呢，那你说有的人说啊我这辈子不过了我自杀了，
但我想就是
一个更厉害的
对死亡的这个理解可能奠定了我们怎么去就是 deal with anything that related to death，Right， 就如果有一个你身边的亲人去世了，如果你对死亡是一个比较乐观的态度，可能也会比较开心，就你也不会为他开心吧，但至少你不会那么难过，如果你觉得死亡就是结束，那你可能会很难过，我觉得这是探讨这个问题的意义，
嗯，是的，我觉得说得很对，我觉得这件事情也是说的，那就比如说如果真的是离我很近的人可能会过世什么的，那这种痛苦也是一定会发生的，这也是一定，你也不希望这种事情存在的。但是退一万步讲，所谓的你这种亲人离去的痛苦，也是人生体验的一部分。
其实诗琪，你是经历过一个转变的，因为你之前比如说在北大读书的时候，其实你也是一个特别要强、特别希望去取得世俗意义上的这个成功的人，但你现在反而就是说你希望去享受当下，你想要就其实没有无所谓、没有意义。讲到这个转变，因为我想很多人，尤其你身边的可能你的学弟学妹在面临这种挣扎和纠结，你怎么就能现在做到这么心态平和，这么就是享受幸福和快乐，就很多人做不到的。
哦，那我觉得其实是也是一个比较漫长的一个经历，就我觉得我在高中之前我都觉得自己是一个无限可能的人，我觉得所有的人都是这么想的，然后我一上就我特别的奇怪， 就是当我就是申请了国际政治专业的时候，就我其实挺喜欢这个专业的，但是一瞬间我就特别的难过，就我觉得我的人生好像突然被抹掉了无数种可能，就是我现在就是一个学文科人了，我就不是一个学理科人，我觉得我的人生的可能条条大路通罗马已经只剩了从100条缩成了50条，我就觉得很痛苦，就是我是一个原来是一个这么喜欢有选择的人，然后我上了大学之后我就发现大家都在比如说做什么事情，然后我也会去做什么事情，然后后来逐渐发现就我觉得这样挺好的，确实看起来不错，然后我也去做，就是也不是不行，我也获得了很多快乐，但我逐渐发现啊，我是在哪一个 moment 我发现这些事情我不喜欢呢，是因为我当时选了在读 Berkeley， 在选 Berkeley 的 summer session 的课，然后你从功利的角度来讲，你读 summer session 为了申请，你就是要选一个比如说经济学啊管理学，就是和你以后想要申请专业相关的课，然后选一个有可能给你写推荐信的老师，对不对？然后我当时就选了，真的可能真的是选了3天3夜，我就特别的痛苦，脑子都要炸了，然后我当时真的是就看到了一门课，就是叫纪录片的 intro， 然后我当时我真的在那个学校图书馆，我一下我就哭了，因为我突然想起来我高中的时候就特别以后想去拍纪录片，就我真的特别可能不是我现在拍的跟易水老师拍这种纪录片，但是我特别想去 BBC 就是拍那种自然的纪录片，因为我真的很喜欢大自然，然后我就觉得就是我在本科这一两年我把这些事情全都忘了，就我根本就把这些我给自己留的空间就是来去做这些选择我把他们都抛弃了，我去选择了大家都会去选择那条路，然后我就给我爸妈打电话，然后我妈就是也给我了很大的支持和鼓励，她说你要是去选想学纪录片你就去学，反正我觉得你学不到什么东西反正我就当时我就觉得我选了那个纪录片课之后我的整个人一下子就清醒了很多，而且当时其实我在大二下的时候我觉得我是有点轻微的抑郁的，但是我当时其实并没有意识到，我当时就是发胖了很多，然后就整个人睡也睡不着，就是有一些生理上的不适了，就是可能是焦虑什么的，然后后来反正在我当时发现我逐渐步入了所有人都在选的这个路之后，我就决定我要 gap year， 就是因为我觉得我想要慢一点，正常因为大三你就要选择你要准选专业了嘛，你要选专业你要准备你可能做实习啊怎么怎么样，但我现在因为我原来准备的全都是商科什么的，然后我发现我根本就不喜欢这些东西，或者是我可能喜欢，只不过我跟他相处的这个方法是有问题的，所以我就也是在我爸妈支持下，我说我 gap year， 我去做各种各样的实习，然后可能去参加很多可能国际上的那种会，然后去了很多地方旅游，然后也认真滑雪了2个月，实现了我心中的小梦想，然后我就觉得就是逐渐我就发现这件事情真的不是我想做的，而且我之前其实特别想做公益，我觉得大家就在大一的时候都会很想做公益，然后后来发现这些事情好像都差那么点意思，然后我就觉得，而且我也认识了很多人，他们真的是很热衷于比如说金融领域或者怎么样怎么什么领域，或者是他们不热衷于这个领域，但他们就是想在社会上取得很高的地位，但是我哪样都不沾，就我没有这个动力，然后我就觉得那我就算现在挤进了这个行业，我也会因为没有动力和没有这种热情而逐渐被他们抛在后面，那我何必要去以后再一直在受这个罪呢，然后我就会逐渐然后再一点就是我在滑雪的时候真的特别的快乐，就我觉得我无数快乐的时光都是在滑雪的时候，就是在旅游的，当然是旅游滑雪的时候，还有可能在我在世界各地玩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是太快乐了，但是我觉得虽然大家都是一样很快乐，我就觉得因为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我周围身边有很多人给我是我的榜样，然后给我鼓励，就也是有很大无论是北大清华的同学还是怎么样，他们就是抛下了他们现在的路让我去做了自己喜欢的事情，这件事情绝对是有成本的，绝对有人是后悔的，但是我觉得是一件了不起的选择。然后而且后来就是这也是一点点转变吧，然后后来我就觉得 也是认识了易石老师，然后我们逐渐聊天，然后我原来是一个喜欢计划的很长远的人，就比如说我在大一的时候我就计划了我大二一定要去读 summer session 然后拿到一个推荐信的这种东西，然后当我在大四的时候跟我现在的老板然后一起聊天，然后我当时在我们两个一起跟一个学姐吃饭的时候，那个学姐问我诗琪你毕业了之后准备干嘛，然后我当时第一次说出了我现在没有任何计划的时候，我觉得我非常的了不起，虽然对，但是我也可能是滑向了万丈深渊，就是没有任何计划。嗯，就我会觉得，那如果我这个阶段就是在享受这种状态的话，那我就这样就好了。就我会觉得，就比如说我跟你说，我可能过去几个月就是天天想在家待在家里，然后打打游戏、看看书，然后看看电影和猫玩一玩。那我就这样好，那我比如说现在我觉得我 ready 了，我就是很想去认识大家，那我就会这么做，
身体直直，
对，就我觉得就顺其自然吧。
嗯，
因为也是我比如说我说了我过去五六年的这些计划，究竟哪一个在我计划了五年计划的时候他们就会这么实现呢，就几乎是没有成功呢，所以我就那就随便吧。
嗯，
嗯，
你怎么看
啊？什么
你怎么看他说的这些就所谓顺其自然，然后因为我相信你可能在你的这个本来计划这个 path 上面是走的比较
没有，其实我跟诗琪这方面还挺像的，就是其实我也不是一个说一定要争什么或抢什么，我也挺喜欢这种就挺佛系的这种感觉的。对，只不过我现在是我觉得我内心是这样的，虽然我现在目前就非常想就做一些事情赚点钱什么之类的，但
其实只是赚钱，你需要就是证明自己还是什么？
嗯，不是，就是说现在还不能，我想去哪玩就去哪玩。其实我跟诗琪很像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们俩都非常喜欢玩，只不过就是对没有钱，
其实你们两个是挺 atypical 的北大人的，或者说就是现在这个状态是挺 atypical 的北大人的，因为 typical 北大人我相信大家很要对吧，就希望这个证明自己，然后
还行吧。
其实
也不太是
那是什么状态？你们各有话语权。
我其实也没有说多想证明自己，我就是想赚点钱然后跟
是因为你们可能心里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这个未来的这个终局的样子，就是你们想到的那种生活，那这个过程中其实你的努力钱等等它就是一个达到这个生活的手段而已。
对没错，
它不会是一个无限的，我要无限的钱，我要无限的名。
对我其实有没有名无所谓，就是我就是想去雪山里面待着，我想去海边待着我就去海边待着。对，就是我不是说你看我建了一个高楼，我有一个很强的很大的公司，我在哪里哪里有多少什么东西，这个不是我追求的，就是我就是想跟我爱的人然后能够在一个很好玩的地方我们待着都很舒服就好了。
就其实我们两个的物质欲望都比较低，就都不是很高，就
没有那么高，其实这个对于
就是能在就不会有无限的物质欲望，也不会就是去买名牌或者什么的，但是在玩上面就是爱花钱，就是没有办法，但玩也很贵。
对，
每个人
去赚点钱。对，
倒数第二个问题，如果让你们用一幅画去表达你们对生命的理解，这个画面会是什么样子？
我要回答这个问题，
你们都得回答。
因为我在那就是我在知道 Viva 之后这么长时间，我可能有就是 picturize 了五六幅，然后我其实我这幅在前两天就是在给你写生日祝福的时候我就想到了，就我现在的这个 moment 或者这段时间就是可能是就是一个深蓝色的像宇宙的颜色，然后是就是银河的一小段，也有可能是木星的那个环状的一小段，就是你能想象吗？就我觉得还挺好的吧。就然后我在说我第一次知道 Viva 的时候，我给我自己定义的是在大四下学期，我当时我想的是一张白纸中间一个黑点儿。
为什么？代表什么？
我不知道，因为我觉得我可能太想通过这一幅画来讲我自己的整个生命了，我就希望我自己生命是有无限可能的，但我现在可能就会觉得你无限可能好那就无限可能嘛，但是我当下可能现在就是这样
更加顺其自然了。
嗯
嗯，你呢？ 哦 by the way 就是我们的画师会帮你们画出来。
哦真的吗、
嗯、
天哪，
那我们只需要画一幅画就可以了。
你们各自说你们自己，他会把它组合。
不是因为这件事情，我在初中的时候我就干过，我就在一张纸上，我想用画一样东西，什么是生命，我真的干过这件事情，
哦、
并且那些笔用。
哇，那你真的好了不起，你们两个好有缘分。
并且可能因为，不，我跟你更有。
求生欲太强了。
求
生欲太强了。
你听我讲就知道了，因为我当时就是在那张白纸上点了一个点，就没了。
嗯。
我就是只干了一件，所以你刚刚说的时候我都震惊了。
第一次有这个 conversation。
哦，是啊。
嗯。所以你现在会怎么画？
我还是那个答案，就一样的。
这意味着什么？这个点。
嗯，现解释可能不同啊，但是我会用同样的这个画出来。我现在的解释可能就是，所有万物都是从一个点开始的，就是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样，对，就是这种感觉。
嗯，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我们这个播客叫西瓜知道答案，为什么叫西瓜知道答案呢？就是我们想每个人在每个人生阶段，他可能会对生命有一些想提出的问题，他想要去寻找答案的问题。举个例子，比如说我在问这个，就是生命是什么，生命的意义是什么。你们呢，你们在这个人生阶段有什么想向生命提出的问题吗？
你好。
你好生命，
问题啊，你好吗？
你想晚上吃什么？
这个问题太
主要是你真的想寻找答案的问题。就这个人生阶段，不讲一辈子，就这个人生阶段，
我想知道寻找的答案。
对，你想知道的，
你先说。
哎，我就还是那些问题吧。就是
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呀。大圣灵啥时候显灵？
找到神。
对，就是找到神。
现在人生中最重要的问题，什么时候能收到第一封 offer？
申请研究生。
对啊，那其实我没有什么问题，我没有。
你的心态非常的平和，非常的顺其自然，
非常的濒临于虚无主义。其实我觉得我也是在过去的两三个月才从虚无主义中出来。
再出来？
对。
好，到这儿。
本节目由黑姆拉雅联合制作播出。